熊飞和小马奉命来找老北风接头，顺说他归顺救国军，共同抗日。到这一来就进了龙潭虎穴了，来到这儿到了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了，顿时被哨兵把他们缴了械给捆上了，来见老北风。这老北风不认得他们，自然是提高了警惕呀。这老北风瞪着眼睛，不住的打量他们俩。老北风就进行审问：“二位啊，哪阵风把你们刮到我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了？有何指教？”熊飞没说话，小马把脖子一梗梗说话了：“老当家的，不要误会，这位就是熊飞熊副司令员，是辽宁省警务处的副处长，兼沈阳公安局长，还是骑兵总队的副司令，奉黄显生将军所差，找老当家的来联系联合作战共同抗日的大事。”哦，老北风就一愣，这就是熊飞，早就听说过，死对头。过去自己是土匪，他是警务处的副处长，经常干仗啊。我手下的弟兄被他杀伤了无数啊，他到处通缉抓我，没想到冤家路窄，今儿个在此相遇。哎，还没等他发话，就见两旁那些弟兄们嗷一声就炸了庙了：“你就是个熊飞王八日的，你欠下我们多少弟兄的血债，你主动登门，这是鬼使神差，剐了他，剐了他，把他剁了，把他剁了。”但是他们干咋呼不敢动手，老当家的在这坐着呢。老北风没发话，他心里盘算：“哎呦，这熊飞真有两下子，够条汉子，赶进龙潭虎穴见我接头，说什么进行抗日大事。”他心就一动，他预感着啊，我这几千人马有出路了，方才我正发愁呢，吃喝都成问题，枪支弹药也成问题，莫非说熊飞能帮着我解决不成？老北方就站起来了：“阁下就是熊督察熊处长，正是在下。”“嗯，请问熊处长，方才你的部下说找我接头共同抗日，国有此事？”“正是。”“这不是我的意思，我是奉了张学良将军黄显生将军所差来跟老当家的接头的。”“
啊，
那么熊督察还记不记得过去你欠下我多少血债？”“老当家的，我记得，不过请你谅解，那是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，当官人的就得服从命令，咱们私下里并无恩怨。”说的也在理。来啊，松绑。哎，把绑绳给解开了。他手下的弟兄有点不情愿，但是军令如山，不敢不听。解开之后，老北风让两个人坐在炕沿上，还是提高了警惕，就问我说：“熊督察，方才你口口声声奉令行事，找我合作抗日，我且问你，你怎么知道我愿意还是不愿意呢？打小鬼子的事儿，我要不愿意打呢，你该做如何的解释？”熊飞听罢是仰面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当家的，我们久闻你的大名啊，别看你身为什么土匪，但是你是辽西的义道，号称绿林大侠，人人敬仰。你的柳子与众不同，你不骚扰百姓， 杀富济贫，净做些善事。你这个人专讲究忠义二字，如今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，连普通无知的百姓都拿起刀枪抗日，拿你来说能不抗日吗？连鬼都不相信。因此我们上峰的领导和我抱着十足的信心来请先生出山的。哎，老北风爱听了，这一说你早知道有我这一号，怎么不知道？我还曾经请示上级几次悬赏，要你的脑袋呢。痛快，痛快，哈哈哈哈，这才够条汉子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来人，准备酒席，我要给二位接风。时间不大，八仙桌摆上，罗列杯盘，筷子吃碟都摆上，请吧二位。熊飞一看，把手一摆，慢，咱们先公而后私，老当家的，方才我说的话可不玄乎，全都是真真切切的命令。您看这个，说着把衣服扣解开，从里怀取出几个丝卷来，哎，卷的严严实实的，其中把这丝卷展开一副，老当家的，请你听听，这是副总司令张学良将军对你的委任状。哦，张学良将军也知道我，太知道了。熊飞啊，接着高声的朗读，特委任张海天先生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二路军，由向青山任中将司令兼第一支队司令，委任您为第二路军中将副司令兼第二支队司令，其余皆为少将旅长。此令，张学良。老北风做梦都没想到，副司令、师长、中将，这也太大点了，真是连想都没敢想过呀！激动的他热泪盈眶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其他的弟兄一看老当家的跪下，呼啦全都跪下了。就见老北风以头触地，颤抖双手把委任状接过来了。他认得几个字，注字注句一看是一点不假，鲜红的大印在上印着呢，司评文书官评印的，这是正经八百的委任状，这不是冒虎话呢。老北风眼泪淌下来，熊将军，我对不起你，方才多有冒犯，我是罪该万死啊，你们把我抬得太高了，我不配做什么副司令，也不配做什么师长，我就是一个老百姓，但是你们拿我当人看，允许我领着弟兄打日本鬼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，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请上受我一拜。这咚咚咚咚磕响头，熊飞感动的眼泪也掉下来了，请起请起啊，老当家的不可如此，从现在开始我就称您为张司令，或者是管您叫张师长。哎，可以可以，张师长请起，各位请起。老北风激动的擦完眼泪，重新排摆酒席，杀猪宰羊抿骆驼，大排宴宴祝贺。他一句话马上付诸行动啊！在酒席宴前，他就问熊飞：“熊司令，我也这样称呼您吧。哎，我太激动了。既然张副司令都知道有我这一号，我没白活呀。过去呢，我也多有得罪，我的弟兄也是无法无天，还望我们尽弃前嫌。”咱们变成一家人。张司令，这还用您说吗？我们在抗日的旗帜之下就是一家人了， 不分彼此。您把话说到这儿了，我也得说几句。过去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，咱们结成梁子。可现在尽弃前嫌，咱是一家人了。过去我有不对之处，还望张师长多多担待。哎，没说的，没说的。来来来，干杯，干杯！他们在这吃喝着，边吃边谈。这会儿的熊飞反客为主了，这帮人拿熊飞成了圣人了。张海天就说：“将军呐、啊，我手下留着3400多人，给您交个细笔，什么都缺，就有1000多人有冒烟的家伙，剩下的人呢，钉耙擀面杖都使上了，您说怎么抗日啊？另外枪支弹药等等等，无一不缺。”熊飞一笑：“张司令，咱是一家人了，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，我回去请示黄显生黄部长，马上就拨给你寄养，把你这3000多人全都武装起来，能叫你们赤手空拳去抗日吗？多谢多谢。另外你还缺什么，拉个清单，我包下了，我全部替你解决。其实也不是我给你解决，是张学良将军给你解决。我谢谢张副司令，看来咱们中国还有救啊，中国人还有希望啊。哎，方才您在宣读委任状的时候，您把我排的第二，你把向青山排的第一，我一点意见都没有，因为青山有文化，比我强得多，他应当做一把手，我甘居第二把手。哎，老当家的张司令，您把话说到这儿，我还得跟您解释解释，为什么这么委任呢？哎，因为您方才说了，向青山过去在讲武堂读过书，学过军事，这人很有内秀，排兵布阵、斗引埋伏、攻杀战守要讲究谋略，肯定是比您高着一些，因此委任他中将正司令，您为中将副司令，您不会有意见？哪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心甘情愿。你们这个任命是太正确不过了。不过我当这副司令啊，也就是将就材料而已。他们接着讲来讲去，从过去讲到现在，从现在讲到将来的设想。哎，突然老北方想起一件事来，哎呀，您把话说到这儿了，这个林大牙实属可恨呐、啊！林大牙把我弟弟张海清给抓住了，百般劝降，给他一支枪、一匹马、100大洋，让他收买我，叫我即刻给予答复，也什么加封我中将、师长等等等。这事儿我不能隐瞒，我要向您进行汇报。哦，有这等事儿？那您是怎么考虑的？放他妈的屁！我能当汉奸卖过贼吗？这林大牙错翻了眼皮了，拿我老北风当着什么人了？自然我不能答应。我看这事儿这么办，方才您这么一说呀，我有一种想法，应该答应投降。老北风一听啊，酒杯好像没掉地上，睁大眼睛半天没喘上气来。熊司令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怎么应该投降呢？哈哈哈！你别忘了，此乃诈降也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这林大牙实属可恨，留着他必为后患呢，他影响极其恶劣，他是个铁杆汉奸。我奉上峰的指示，当务之急得把他铲除，这个败类啊。但是他兵强马壮，有50000之众，还有日本鬼子配合，谈何容易啊？我们就得想方设法。方才您这一说，机会来了，你何不去诈降啊？到了他的身边了再下手，比什么都方便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。哎， 把他给干掉。林德崖一死，乌合之众就散了帘子了，有何不可呢？哎呀呀，老北方啪啪直拍脑门子，是是啊是啊，我他怎么就想不到呢？看来我真是个粗人啊，真不如你们读书的人，佩服佩服。哎，但是话说到这儿了，这玩意儿还真得下点功夫，林德崖也不白给呀、啊，他能听咱的吗？怎么办？具体的办法咱得好好商议商议。行，熊飞就说，咱们好好设想设想。两个人边吃边想主意，边吃边谈，这么点那么点，这么点那么点，设计了许多方案。天也亮了，他们把主意也选定了，一点疲劳的劲儿都没有，越谈越兴奋。正这时候，向青山领着一大帮人来了，其中有盖灵香，就是盖中华，大山子蔡宝山，老梯子高德山，吴三胜、吴宝峰、傅天龙、傅德斌，这一大帮人都是每个柳子的当家人呐、啊。向青山是他们的头领，来干嘛呀？见老北方，也商议具体打日本的事儿。韩这一出现不要紧，老北方可乐坏了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来来，我给介绍一位上宾，把熊飞拉过来做一介绍。众人开始一愣，后来这一解释，哦，全明白怎么回事了，这是一家人呐。老北方吩咐残席撤下，重摆酒宴吃啊，今天一醉方休。众人团团围坐，熊飞就说，向先生来的正及时，我把委任状宣读一遍吧。老北风就说，大家起立，正经八百的站好了队伍听委任。众人刷站着刷旗。熊飞第二次提高了声音，啪啪啪啪，把委任状又重新朗读了一遍。向青山等人规规矩矩把委任状接过去了，也是无比的激动啊！现在都是官一下的中将少将，这些人心里的美滋滋的，过去是土匪，现在成了国家的军人了，将军一份子，光宗耀祖，能不高兴吗？再想想张作霖，何尝不是如此啊？张作霖就是保险队的队长啊，后来三混两混，没有几年的时间成了东北王了，后来成了海陆空大元帅了，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啊，不也是绿林人出身吗？我们走他的路啊，将来必然飞黄腾达。每个人高兴的不得了，大家团团围坐，边吃边听。熊飞呢，把当前的形势向大家做了介绍。各位啊，大家不要灰心，虽然委员长蒋介石不主张抗日，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国联，但是张副司令不是那么想的，表面上不敢抗令，实质上支持咱们抗日，他特委任黄显生将军做咱的总头领，做了军事部的部长，我们一切都听黄将军的指挥，我们无论如何要守住辽西广大的土地，给日本鬼子迎头痛击，当务之急要消灭铁杆汉奸林大牙林彦清。别看他咋咋呼呼说有几万人，其实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呀、啊、只要我们巧妙的运用战略战术，肯定能达到目的。大伙一听，对对极了。最后熊飞说了，我此行的任务算完成了，具体怎么干那是你们大家的事情，我相信三个牛皮匠能凑成个诸葛亮，你们肯定有办法实现理想和目的。我现在就回去复令了。你怎么要走啊？我得回去，家里一大摊的事儿等我去处理呢。 就这样，熊飞也没怎么吃，带着小马，两人两匹马，两支枪走了，就剩下这帮人了。以老北风向青山为首，这热海造啊！向青山提议：“我各位哥们儿，我看从现在起，咱得改变一些活法了。第一，咱们现在是国家的正式的军人了。”是不是呢？不管咱够不够那个资格，起码我们接受了委任，咱是国家的军官了，我们纪律一定得严明，过去土匪的习气得逐渐淘汰，大家同意吧？同意，赞成。老北风就说：“你是司令，我是副司令，一切听你安排的。”哎，别别别，大哥，你依然是老当家的，别看名义上我是一把，实质上你主宰大局。方才我提议您同意，我双手赞成。另外大哥还有件事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。你看现在称兄论弟都是一家人，一旦遇上危难了，遇上马高凳短，人背不住就变节呀。为了防止这一手，我提议咱们弟兄得发个誓，而且得发毒誓，保证每个人的心都不带变的。你看怎么样？同意，赞成。酒席撤下，屋里的重新打扫干净，准备了香案，正中央悬挂的关云长的画像，众人把衣服规整规整，庄严肃穆，排列在关公像的前边，由老北风主持。这老北风先磕了仨响头，而后点了一炷香，是高高举起，高声朗读啊：“圣贤在上，弟子们在下，我们现在是东北民众自卫军的人了，我们是国家的官人，担负着抗日的大任，如果遇上马高凳短，此心不渝，绝不二心。倘若有一天要想辩解投敌，出卖祖国和民众，不得好死。拿我张海天来说，打雷的时候被雷劈死，发水的时候被水淹死，着火被火烧死，坐车被车压死，吃饭被饭给噎死，闹病叫病给毒死。”霍这家说了二十多个死，他念一句，大伙随着一句，下了决心一定要铲除林大牙。